3月13日，瓜牛。对软体动物而言，这曼陀罗地无疑是一座非洲大草原。一群群的瓜牛在这遍布地衣和苔藓的宽阔草原上移动，其中最大的几只独自走在崎岖不平的落叶层上，把那些布满苔藓的山坡地留给身手敏捷的年轻瓜牛。我趴在地上，悄悄地爬到一只位于曼陀罗地边缘的大瓜牛旁边，把放大镜凑近眼睛，再把身子挪过去一些。透过放大镜，我的视野完全被这瓜牛的头占据了。它看起来像一座用黑玻璃雕成的华美塑像，闪亮的皮肤上缀有一个个银色的斑点，一条条细小的沟纹顺着背脊延伸而下。他显然被我的动作弄得有些惊慌，于是收起触角，弓起背，缩进他的壳里。我屏住呼吸，静止了一会儿，他才逐渐放松。不久，它从下颌处伸出两根小小的触角，在空气中摆动了一下，然后才往下伸，碰到了岩石表面。这两根触角像橡胶般富有弹性，它们轻轻地碰触着那块砂岩，读取其上的讯息，就像盲人用手指读着点字书一般。好几分钟后，他又从头顶上伸出第二对触角，而且越伸越长，对着曼陀罗地上的树冠挥舞着。两根触角的顶端都有一个乳白色的眼球。我张大眼睛，隔着放大镜看他，但他似乎对我这个巨人怪异的眼球不以为意，仍旧继续伸长他的眼柱。此刻这对眼柱，它们看起来好像是肉做的旗杆，已经伸得比瓜牛壳的宽度还长了，并且正猛烈地左右摆动。这类陆栖的瓜牛与它的亲戚章鱼和乌贼不同，它们的眼球里并没有复杂的晶体和针孔可以形成清晰的影像，但我们无从知道他们眼中的世界究竟有多么模糊，因为科学家们无法询问瓜牛看到了什么。这种沟通上的困难使得有关瓜牛视力的研究迟迟无法进展。在这方面，唯一成功的实验是借用马戏团训练师的手法，教导瓜牛在看到某个讯号时便开始吃东西或移动。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这些腹足纲软体动物表演家能够辨识白色测试卡上的小黑点，也能分辨灰色卡片和方格卡片的差异。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人问过瓜牛是否看得见颜色、动作或马戏团的火圈。这些实验很有意思，但他们都没有碰触到一个更大的问题：瓜牛看的是什么？他们是否像人类一样，在看见方格卡片时，脑海中会浮现这些方格卡片的影像？他们是否感受到光线的明暗，然后再把这些资讯交给他们的神经处理，以便做出各种决定，形成各种偏好，得出各种意义？人类的身体和瓜牛的躯体同样都是由潮湿的碳屑和泥土所组成，因此如果人类的神经系统可以形成意识，我们又凭什么认定瓜牛的心智里不会出现影像？毫无疑问的，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必然与我们大不相同，或许像是一部前卫的电影，以各种奇怪的角度拍摄而成，画面歪歪斜斜，摇摇晃晃。 如果人类所看到的电影是由神经所形成，那么蜗牛可能也有类似的经验。虽然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目前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蜗牛的电影院里根本没有观众，甚至连放映的荧幕也没有。我们认为蜗牛没有内在的主观经验，它们的身体就像是一座空荡荡的戏院，从它们的眼睛投射进去的光线只是刺激了它们体内的管子和线路，使得它们能够移动、进食、交配，并维持有生命的外观罢了。我正胡乱猜想时，那蜗牛的头突然一下子冒了出来，只见那圆顶状的黑壳中间突出了一团肉结，这个结向前伸出，逐渐拉长，然后这只蜗牛的头便正对着我，头部的中心是一坨冒着泡泡的软肉，两只触角分别向两侧伸展，成了一个 X 形。它那两片光亮透明的嘴唇也伸了出来，形成一个纵向的口子，然后便整个往下探，用两片嘴唇贴住地面。接着，这只乌黑的蜗牛便在它那细小的体毛与肌肉的起伏推动下，开始在岩石上滑行，宛如漂浮在一座第一只海上，看得我目不转睛。从我趴着的地方，我看到这蜗牛停在几片第一和突出于橡树叶表面的黑色真菌之间。当我抬眼看着放大镜上方时，一切便瞬间消失了。在比例放大之后，这世界突然变成了另一种面貌，真菌已经不复可见，蜗牛在各种较大的东西衬托下也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当我把视线移回放大镜底下的世界，又再次看到蜗牛生动的触角以及黑底银纹的优美体色，放大镜让我得以饱览大自然令人惊叹的美感。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受限于人类的视力所无法享受到的乐趣。当太阳从云朵后面露面时，我的蜗牛守望活动便宣告结束了。此刻，早晨的湿气已经逐渐散去，眼前这只蜗牛也朝着一块巨岩，在人类眼中它只是一块小石头，爬了过去。它抵达那儿后，便用一只触角碰了一下那块岩石，然后把头整个往后一仰，像橡皮筋一样逐渐拉长，直到它的脖子和头长得像长颈鹿的一般。最后，它的下颌碰到了石头，并且整个摊平在上面。然后它一用力，身体便离开了地面，仿佛吊单杠时的引体向上动作一般，只是它根本不必用到手。就这样，它的身体无视于地心吸引力的作用，仿佛变魔术一般上升到岩石表面，然后头下脚上的倒挂着继续爬行，最后终于进入了岩石中间的缝隙。我抬起头来看着放大镜上方的世界，发现整座大草原变得空荡荡的，那些蜗牛已经在阳光下消失无踪了。